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所以这就提到所谓近代的护教学的各种方法，就是因为针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回答方式。所以这就是第二面谈到近代护教学的方法。所以因此近代护教学强调就是所谓的第四个阶段，从1500年之后到现在这500年以来，但是问问题的人因为来自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思路，所以你回应他你就得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不同的方式来回答。那待会会跟你提到的，我一开头就提到说在中国有一个人去教护教学，就讲了半天会使他们有点迷迷糊糊的，那个人所用的方法就是第四个我最后会提到的前提假设法，他用这种方法来护教。但是我是认为说这个方法不是不对，要看什么问题什么人你得用这样的方法。可是有些问题你不能所有问题都用这招的哈，你学武功你就知道了，碰到什么功什么招数难点，用另外一种招数，你不能不管你什么我就是这一招啊。这是我们有时候在护教方面来讲要注意到一个变化跟弹性的问题。好，那基本上我要把它分为四大类，基本上的原因都是关于理性的态度，但是你不能假定所有慕道朋友对理性的观点都一样的，有些人非常强调理性，有些人偏偏反对一切理性思考，那你不能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所以要知己知彼，了解他什么路来的。好，第一种叫理性思考法。理性思考法呢，就是说如果这一类人他的思想的背景是受到文艺复兴以后的那种所谓的理性思考的人的话，那我们这种 approach 回应方式可能就是有效的。这一类的人自从文艺复兴以后，古代希腊哲学是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他们是主要的思想，这种人到今天还是很多的，强调理性思考。不过理性思考跟第三类待会提到这个证据推论法的人又不太一样啊。证据推论法的人是比较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证据，我们叫做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的人呢，有时候不一定眼睛看得见摸得着，相反他比较相信这种抽象的理性思维、逻辑思维。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说有些人是搞数学的，搞数学就是理性思维，可是他没有做实验，两种不一样的啊。如果这个人是强调理性思考的，那么你怎么样来回答他呢？那就是说你用理性来思考，那我用理性的思考来回应你，理性对理性，这样的话可以对话，不然鸡同鸭讲，你讲理性，我这个人是非理性的，那怎么去回答这样的问题呢？所以代表性的人物，代表性人物是指不是指没有信主的人，是指基督徒代表的这种护教的人物是谁呢？一个是13世纪的叫 Aquinas，Thomas Aquinas， 这是目前天主教列为最重要的神学家。正如基督教一谈起基督教神学，动不动就是加尔文，那就是基督教的加尔文，那就是天主教的 Aquinas，Thomas Aquinas， 他写了一本很有名的这个系统神学的书，到现在天主教圈子里还是把他的书当成最正宗的。好像基督教讲神学的包括汤崇隆牧师，动不动一讲就是加尔文，1530年代的人，离现在有500年了，一讲就讲起他来了，加尔文派诸如此类。那天主教会提到 Aquinas， 还有一个法国人叫做笛卡尔，我们中文翻译的笛卡尔，他的名字哈，这个法国人的名字常常是 Descartes， 这 Des 这个字呢，其实他有时候是这个卡那个西啊，有时候用大写的，叫像 Mark Donald 那个 Donald 那个 D 啊大写一样，所以 Mark 是儿子。这个法文的 Descartes 也是差不多像儿子的意思一样，或者是像英文的 the 这个家族的人，所以他的姓其实应该可以说，如果把 Des 拿掉就是 Cartes。所以有时候英文里面提到他这个学派的人或什么，他是用 Cartesian 就这样名字，没有 DES 这个字啊，但是他全名通常我们叫做 Descartes， 还有一个德国人叫莱布尼兹，这些人都主要的观点是什么呢？第一，先肯定人类的知识的来源是来自于人类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但理性思考往往是超越感官的，感官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理性是超越这个，所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不是全部的理性，理性这么大，看得见摸得着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因此强调理性的，在古典的希腊哲学来讲呢，理性是超越感官的，但理性呢，第二个是每个人都有的，所以认为人人都有理性，都有逻辑思维。那从理性逻辑思维呢，你推敲的结果，你基本上可以有一个共识，这个宇宙是有神存在的。所以这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再往上苏格拉底，这个斯多亚派的哲学家，所有的古希腊哲学家没有一个无神论的，他觉得说，你想也知道嘛，当然有神了。为什么？想也知道，你说你看到了，那不必看，你看的只是那小部分，没有看到的这么大，理性就知道。虽然认为理性可以确定是有的，虽然你看不见摸不到，所以在理性主义者来看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是认为不是因为你看不见摸不到，所以它不存在，因为你的理性是超越看得见摸得着的。这是当时从苏格拉底以来的古希腊哲学家都这样的观点。那因此，阿奎那、笛卡尔这些人也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回应说：好，人是有理性的，而且我们理性是彼此可以互通的。你有逻辑，我有逻辑，对，我们都可以差不多差不多同样的一个观点。然后他们又柏拉图提这个概念，就是说万事万物都是有一个因果关系。你看到这个桌子，一定有个木匠做的，所以这个是木匠做出来的东西，这叫做果。因是因为有个木匠，他用他的智慧用拆材料做了这个桌子。那木匠也是另外一个果，怎么来的呢？第一，他有爸爸妈妈生的；第二个，他有师父教他的，所以他的师父、他的父母就是他的因，他是那个父母或者是师父的果，他是果，他有另外一个因。然后他的父母呢，又是祖父母生的，或者父母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所以因此每一个东西都是另外一个东西的果。它是因，可以带出一个果，那它又是别的东西的因，所以一个推一个推一个推。可是如果无限推推推推推推推推到最后，他说到最后到某个地方你就不能再推了，叫第一因。第一个因它不再是任何东西的结果，第一因就是神，是柏拉图说的。所以换句话说，你要问柏拉图神是怎么样的，他说不清楚，他只是告诉你说，你把所有的万事万物往上推推推推推推推，最后那个，那就是神了。那你要问神是什么？柏拉图说，不可说，跟释迦牟尼说的一样，不可说，不可说，说不清，不说也罢。但是神是肯定存在的，你往上推就知道了。啊，那你说你怎么能证明呢？他说还要证明吗？台湾流行的说法，不必想，用膝盖想也知道，当然有了。那所以呢？这个阿奎那啦、笛卡尔这些人就用这种柏拉图的观念来证明说，你要证明什么？想也知道嘛，什么事情一定有个因嘛，对不对？可是你最后推到最后，到一个地方，你不能无穷无尽一直往上推了，那个不能再推，而是一切的起因的，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神，啊，是理性思考法用的一个护教的方式。那当然。每一种护教法对某一类的问题呢，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可是不能回应所有的问题。那这一类的理性思考法可能有一类的问题不能回答的，就是好，就算真的有一位神，很多人也承认说冥冥之中一定有神吧，好了，他姓啥呀？这个麻烦了，就姓耶吗？就是你们的耶稣耶和华？你怎么证明？你怎么知道他不姓姓释啊，姓莫啊，姓什么啊？哦，这个东西来讲，这个理性思考法就到这里就没办法讲。因为柏拉图也讲不出来，柏拉图说最初的那个他是不是阿拉？好多 I know， 耶和华 I don't know， 你也不能证明是这个不是那个。所以因此我们所谓的一般启示也是一样，从大自然你可以确定有神存在，可是你不能确定神是谁， 以及详详细细的这位神的属性，神对人的计划，神对历史的一个计划蓝图，从这种理性思考法你找不到这个答案的。所以这个来讲，你可以回答有神没有神，可能还对今天的人来讲大多数还有一些效果，可是你不能回答的就是神是谁，以及神对人的计划是什么。所以救恩的计划，理性思考法是没有办法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二个叫信心跳跃法，这个刚好跟理性思考法是完全南辕北辙，因为信心跳跃法的人是否定信心能够搞清楚的，而理性思考法是相信理性大致上可以讲道理的，信心思考法跳跃法的人是认为理性搞不清楚。这个是到十九世纪，你知道从十八世纪开始启蒙运动，然后理性一直高一直高，到了十九世纪中开始呢，不是大多数人，有一部分的人叫做先知先觉的人物，像譬如说巴斯卡的齐克果啊，这些人叫做存在主义，巴斯卡不算，齐克果叫做存在主义，那是1840-50年代的人物，还有尼采，这种人是看到理性，这种说理性可以了解一切的真理，可以把事情搞清楚，他们觉得已经走到一个尽头，会发现理性恐怕有限制了。其实第一个提出这样的人也不是这些人，还有包括康德，康德是理性主义者，可是他几乎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不可知论就是说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有一些太大的真理像神的事情理性没办法了解，人有限，神是无限，你怎么可能有限的人可以了解无限的真理吗？所以因此理性是有限的，有太多的问题是超越理性能了解的，他就是不可知论者，只是信心跳跃法。所以你看这个英文，一个叫做 existential， existential 哈，这个字哈其实是存在主义的那个字，所以叫做存在主义的护教法，只是存在主义这个名词一拿出来呢，就让人觉得太有学问了，存在主义是啥玩意儿都搞不清楚，还有存在主义的护教法，听着就混掉。那又叫做 fideistic，fideistic 这个字哈，就是拉丁文里面的信心的意思 ，faith。fideistic 就是说用信心来回答问题，这种典型的回教法回答法就是说，跟你讲道理讲了半天讲不清楚，说不敢怎么讲了，讲不过你了，反正我就是信。这一招，是基督徒常常喜欢用这一招，讲不过你了，哎呀，你怎么讲都行，反正我就是信。所以常常很多不信主的老公碰到信主的老婆，就碰到这里是鸡同鸭讲，讲到这儿老婆就说，哎，我没办法跟你讲了，反正我就信嘛，你呀，你也别想那么多，信就是。但这个有时候会碰到瓶颈，就是说一边是用理性思考法，就是怎么想想不通，那边就说别想了，信就行了。但这个的常常效果不好，就是说你这边是用理性，这边是用说别想，用信，懂吧？这有时候对不上话。但为什么用信心跳跃法的原因，而且成为另外一种的 approach， 原因在这里，他们的观点，基本观点是认为人类的理性因为有罪，从亚当进入这个世界以后，以罪理性受了污染，受了污染就产生成见，所以想得通想不通，接受不接受，有的时候不是理性的问题而已，也包括你心里面无意已决，想得通也不肯接受就是了。所以因此你必须考虑到罪已经进来了，不是说每个人都是清白的，我们都有罪，罪都产生先入为主的成见，成见会使我们没有办法最后对于神的存在或者认识神的事情能够从理性达到同一个结论。本来到理性主义思考法就是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怎么想都会想当然有神。信心跳跃法是说没那么简单，同个问题想到最后有些人就说当然有了，另外一些人说我觉得就是没有，你没办法说服我就是没有，那好了怎么办？所以信心跳跃法就是说为什么同个事情摆在这里会有不同的结论，因为人的理性不是清白的，都受到某种程度的污染或者某种的这种扭曲了，已经没有办法说正常的思考，完全客观，完全不带感情，不带喜好，不带成见，不可能。那因此 信心跳跃法呢是为什么叫存在主义，它的意思是其实信仰最重要一件事情是跟神相遇，就是你接触到神，认识这位神，这个神是我的神，你要跟神相遇，那你要体认神的存在跟他跟你的关系以及他是真理。只有必须怎么样呢，到一个时候叫做信心的跳跃，就是说到个时候你不是用理性想想想想想清楚了，你就必须好像用信心做一个大胆的决定，然后你就进入一个新的关系里去，从这个关系当中你就认识了，不是纯理性的思考。这种东西呢，没结过婚的是怎么讲都讲不清楚的。所以是苏格拉底说，只要结过婚的你就可以做哲学家。所有结婚的人都是做过这个信心的跳跃，当然有时候跳错了也不一定，就是说交往交往，沟通沟通，了解了解，可能看过他的 resume， 我不知道你婚前有没有这样调查过什么所谓的履历表啊什么东西，或谈谈谈对他有多的了解，但你不可能了解了解到最后说搞通了嫁了，你没有人这样子的嘛。你搞得通以后可能对他了解六成七成八成，不可能有十成十的。如果一个人想说结婚就是娶一个完全了解的人，然后把他娶过来，绝对不会搞错的，这种人永远不会结婚的。你都是信心的跳跃，一个冒险，大概还行了，可以嫁了。嫁过去才发现，哎呦呦，怎么是这种老公啊？跟以前好像认识不太一样啊！我以前以为什么，哎，都是这样。所以结婚以后很多乐趣就在这里啊，发现怎么是这回事呢？啊，当然你说完全离谱不见得，但是就是说你认为我已经掌握了七八分了，大概后面两三分不会怎么差错的，哎，可就那两三分是跌破眼镜的，啊，那我们闽南话、台湾话有一句话哈，意思说在交往过程中啊，要留几分给人家去探听，就闽南话是这样讲，意思是说，哎，要留一点啊，不要让他都知道了啊，当然这是故意的哈。但结婚以后常常有很多的这种经验，就是结了婚以后发现，哎呦，不是留两三分呢，原来我只认识两分三分就娶了一个人，然后七八分都不知道，然后娶过门或者嫁过去才发现，啊，然后呢也许要后悔了，嫁错郎了，娶错人了，或者怎么了。信心跳跃法就是说你要用信心跳跃过去，然后你在那个新的环境中去经历神，然后一切都 make sense，就忽然间懂了，你不是坐在这里推敲推敲，圣经读就读，读完以后说啊，神就是这样，嗯，信了。但第二种的方法的人就是说，你这样永远不会信，你永远不会真的了解的，他意思在这里。那好，什么问题要用这种方法来回答呢？一方面他的背景，通常我是认为像苦难的问题，你碰到苦难要回答苦难问题的话，你千万不能用理性思考法，你跟他讲道理，你为什么受苦呢？你想想想想啊，检讨检讨啊，你八成有八个罪，七个毛病什么之类的，神要一点点的扒你的皮，什么你还讲不清楚的啊？有时候会变成定罪，对不对？那有时候碰到患难的时候，有的时候像约伯一样，他真的就是只能用信心相信神有恩典，虽然我现在看不清楚为什么我碰到这种状况，为什么神容许这种事情临到我，可是我相信神是恩典和慈爱的神，神带领我走过去，用信心的跳过去，然后可能神带你走出来，隔一段时间再回头一看，恍然大悟。所以你用信心走过去的，而不是用理性想清楚的。所以有一类苦难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有一课就谈苦难的问题，你有时候是必要用信心来讲的，你不能用理性来讲清楚的。苦难太多事情是讲不清楚，有时候你有生之年都还想不清楚，要等到见主面才能够神告诉你才知道的。那你必须用信心跨越过去。第三种叫证据推论法，有一类的问题呢，他们那种问的问题的人是相信科学主义，特别包括像这个进化论或者实证主义，动不动就要拿出证据来。那么他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通常我们是这样，问题或者护教或者答辩的时候，你们必须站在有一个沟通的管道，一个共识，你不能鸡同鸭讲，就是说你用这个管道来问问题，然后我从另外一个完全不干干的层次来回答问题，那就是鸡同鸭讲。 吵架都没有在同一个平面上吵，那怎么沟通啊？所以沟通必须我们在一个基本的共识，思维的方式等等，从这方面来沟通，然后才这样才产生不管是辩论或者有效的说服，你都必须在同一个频道上。那因此证据推论法就是说，问问题的人相信科学主义，你回答的时候你也必须就是好，既然要拿出证据来，我拿出我的证据，你拿出你的证据来，就摊在桌面上来辩，这种方法是这样。所以有一个是大概18世纪的巴雷，他最有名的一个辩证法就是他叫做手表理论。手表理论就是说，海边你看到一个手表一捡起来，你会怎么想？哎呀，谁掉了手表啊？哦，哪一家表厂做的？谁做的？你一定想说谁做的嘛？这个表一定是有人做的吗？你绝对不会想说，天地太奥妙了，这么多年来海浪的冲刷，所有的铁矿，所有的东西冲的，这把都表出来，哦，还会走哎，太妙了！他说谁会这样想？不会嘛？证据，你看到这个你就知道吗？对，要不然你拿出别的证据来，或者你别的利用理论来推。因此，在这种证据推论法是强调说，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证据拿出来，一定要有一个客观的公认的解释，也有一个最合理的解释。你可以有8种解释。辩论就是辩论说哪一种最合理，每一个都拿证据，你都有一套道理，然后摆起来看哪一个更有道理，可以回答最多的问题，它叫做证据推论法。那因此他们在答辩这种像进化论的问题或者耶稣复活没有的问题的话呢，他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辩论。那譬如说进化论，同样我们会有一课专门谈到进化论。那进化论基本的假设是所有的生物的种类，它基本上是这样说的，所有生物的种类没有任何力量，包括神或者人，任何外在的力量做过精心设计的，都是随着时间的发展，然后在偶然之间自然的运转的。譬如说第一个这个生命的化学物质的氨基酸怎么来的呢？当然他们做过化学实验，1950年代芝加哥大学一个 Miller 博士他做了一个实验，他把阿摩尼亚、氢气、水、甲烷4种气体一定的比例放在一块，5000磅的压力，然后通电大概多少伏特，然后就产生了类似于氨基酸的化学物质。因此他们的假定是说，在盘古开天在地球上某个时候的时候呢，刚好有4种气体，刚好这种比例，刚好有个压力，刚好有个天空闪电，砰就打到那个臭池塘边，因为臭池塘边池塘有水，那臭就是阿摩尼亚臭，然后呢臭池塘常常是有天然的那种我们叫做沼泽的沼气，有沼气就甲烷了，有阿摩尼亚有水了，只差一个氢气，氢气很轻，自然界没有氢气的，但那天怎么会有氢气呢？谁晓得，刚好有氢气，又不多又不少，然后刚好那个压力又刚好有闪电，嘣就打到那里，哦，氨基酸出来了，偶然的，没有人设计了。然后有氨基酸以后，氨基酸还要拼拼凑凑去做出变成一个蛋白质，那当化学家做了半天还没做出来，不过那天不知道怎么搞，他们就偶然间做出来了。然后有蛋白质以后，又弄这个单细胞动物，然后单细胞动物就偶然间怎么从单细胞变成多细胞，然后进化了，那低等变高等了，然后猿猴没有毛了就变成人了，因为人类叫做直立的无毛猿科，我们的学名，如果你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叫什么的话现在告诉你，那进化论的说法是人类是猿猴科唯一直立的直立猿，然后是脸上无毛的，脸上有毛那叫猿猴科的，所以中国人是比较好一点，我们毛比较少，西方人毛太多，这都是进化没有完全的原因。那怎么会没有毛呢？偶然间产生的。那如果照达尔文进化论呢，适者生存，没有毛的比有毛的显然优势在哪里？不知道，人家喜欢吗？总而言之都是偶然。那么证据推论法意思说你什么都用偶然来推敲作为万事万物的解释呢？他说太牵强，什么都是偶然。他认为说你要有几分证据来说几分话来寻求更合理的解释。他说如果真的是进化，那好，每一个时代不同的动物发展的过程中都要有化石，那拼讲你就一个进化图就出来了。可是现在我们下次谈到进化论就会知道化石的问题是在于它是断层的， 最关键的从低等到高等，这种到变成这个中间的东西没有了。那你说应该是应该是拿出证据来，拿出这个叫做失落的环节的证据出来，你拿不出来的话没有道理。所以就是你要拿证据，我也拿证据，我们来讲证据，所以这叫做证据推论法。那近代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做 Josh Madal， Josh Madal， Josh Madal 最有名的书就是铁证待判，那书名就知道铁证待判，就是我就拿出铁证来看嘛，啊，所以他是讲耶稣的复活啦，讲很多东西。 Josh Madal 很有名的一个人，他就是属于叫做证据推论法。第四种呢，就是我所谓的类似一个美国的教授到中国大陆去教护教学，他就用第四个方法，叫做前提假设法。前提假设法是什么意思呢？因为现在强调多元，然后后现代思想，后现代思想是反理性的，跟理性主义的完全是背道而驰的，它跟存在主义的有点相似的。它是相信说人的理性都相对的，很多观念都相对的，所以没有什么一定的道理。那因此代表人物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做 Van Thier 这个人是费城西敏寺神学院 Westminster 神学的教授。那我刚说的那个从美国回中国去教书的人，他就是 Westminster 毕业的，所以他是上这个 Van Thier 的课。 Van Thier 他的这种护教法叫做 presuppositional approach。 presuppositional 的是什么意思？他说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都先有一个好像先入为主的前提假设，然后从这个前提假设他是不会讨论，他就是认为事情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前提假设，从这个前提假设才开始发展逻辑推理。那因此我跟你讨论的时候，除非在前提假设取得一个共识，否则不能对话。就你先认定了一些事情，而另外一个人也同意说对，这点我们同意，好，你从这点开始讲话，否则的话就鸡同鸭讲嘛。就是你在这个前提假设，我在这个前提假设，那这样吵下来的话呢，一定没有任何结论。所以因此前提假设就强调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 presupposition， 我们叫做前设，有人叫做动物大陆，有人叫做前设，就是前提假设前设。那么关于信仰的问题，关于神的事情，他又强调说，因为人的这种人是对理性是怀疑的哈，就前提假设法的人，包括基督徒，包括非基督徒，都是怀疑理性的。他们认为关于这种神啊这一类宗教上的东西呢，基督徒是认为，除非神有特殊启示，人只是用理性逻辑是没有办法来讨论神的问题，就类似于不可知论者。神是无限，有限的人怎么讨论无限呢？没得谈，除非神启示。那第三就是神启示什么？就圣经。所以因此对于福音派基督徒来说，圣经是唯一的真理的权威，所有的真理都从神而来的，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前提假设。那如果跟慕道朋友谈话的话呢，他不接受这一点，我们就是鸡同鸭讲，基督徒嘛，鸡他是鸭，所以呢没话讲，所以呢不能沟通。所以我说为什么他到大陆去培训，上完课以后全部学生都懵掉了，就是说他说如果碰到慕道朋友，他不相信圣经的权威性，不相信有神，别跟他说了，没什么可说的。那在中国大陆怎么传福音？都没什么可说了嘛。他们都是无神论，对不对？我有神他无神，他不接受圣经，那从第四个 approach， 那别说了，不说也罢。所以全大陆因为上完课以后，那怎么护教？他只要不接受圣经权威，不相信有神，你就别跟他说了，因为你跟他没有共识，没什么可谈，谈也是白谈的，结束。就上完课所有学生都那就别护教咯，或者说不能谈咯，懂我意思吗？但是这个不对吗？如果是 Westminster 神学院毕业的，人人都接受这个第四个，可是问题我只是说有第一种方法，有第二种方法，有第三种方法，这是第四种方法。那问题有很多类，不是这个方法对不对，有一些问题的确是这个用这种方法才能回答才能讨论，可是有一些问题你可能要用第一种方式来回答，或者第二种方式或第三种方式，不是把所有问题用第四种方式来回答。如果用只用第四种，那真的是都没讲了，没话可讲了嘛，那还有什么护教呢？对吧？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问题前三种都有办法的，因为的确有一些人在问一些问题的时候釜底抽薪，这个问题你是必须考虑。为什么有些人在讲一讲，哎，讲了半天，十个人可能有三个人四个人被你说动了，会觉得值得考虑，哎，甚至可以看一看。有些人就没有办法，你要知道前提假设可能是最后的关键的问题。那换句话说，你必须从前提假设想办法来动摇他原来的前提假设，说服他转移他的前提假设到这个地方上来，否则有些事情是沟通不了。也就是说，假如你跟一个慕道朋友你要来系统查经可能有点困难，因为他如果不接受圣经的权威性，我们用查经是相信神的话是完整的，是有神真有权威性，然后这样来讨论的时候，我们的前提假设是圣经是神的权威。那一个人不相信这个的话，你没有办法跟他真正好好来查经的，讲不通的。你要了解这一点，不然说，哎，我是不是要多找点证据呢？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哎，你会发现，你用那种方法的结果，都是对牛弹琴，因为它根本的问题是第四个问题，前提假设的问题，啊，就诸如此类的。所以你要分别对方是什么背景，他的问题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决定用任何一种方法啊。所以我再一次说，不是哪一种方法最好，不是哪一种方法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很可能这四种方法你都要了解每一种方法它的特殊性，因此针对不同的人的问的不同的问题，那求神给我们智慧，用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样的问题。那么当然下一次我会提到说护教的一些从圣经当中可以学到很多的原则应用，然后之后我们就谈到一个一个的专题啊，譬如说进化论是一个专题，原罪跟性善的问题，苦难的问题等等，会有一个一个问题，然后用这些问题来综合运用我们刚所说的这些方法啊。好，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心里常做准备，来回答慕道朋友常常提问的各样信仰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每一次在信仰上的答辩的时候，都是需要圣灵的恩典，不但圣灵给我们智慧，也是圣灵开人的心。因为人的心若是不向你回转，事实上从人的理性的确是没有办法完全，不但完全明白，也不能够真正的来接受。因此求主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